我们今天晚上要开始看民数记。
我们今晚开始看民数记。
那么在民数记是称为摩西五经里头的第四本。
民数记是称为摩西五经里面的第四本。
就是神借着摩西所启示的那五本的圣经。
就是神借着摩西所启示的那五本圣经。
民数记就是当中的一本。
民数记就是当中的一本。
也是蛮重要的一本。
亦都是挺重要的一本。
我想弟兄姊妹们可以从这一本书的那个名字看到这一本书的内容。
我想弟兄姊妹可以从这本书的名字来看到这本书的内容。
但是从现有的名字呢就看不出来。
但是从现有的 名字一样看不出来。
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看不出来。
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也都看不出来。
因为中英文的这一卷书的名字只是说出这一本书里面其中的一点点。
因为中英文这个名字只是说出书里面的一点点。
就是说到整个民数记所记载的事的里面有两次数点百姓的数字。
就是讲到在整个民数记这本书里面有两次的数点百姓的数字。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原来的那个书名呢，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原来的书名，
那么我们就稍微能了解一点点这一本书的内容。
我们就能够稍微去了解一点点这个书的书名。
原来的那个书的名字是称为在旷野中。
原来那个书的名字就是叫做在旷野中。
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在旷野中的漂流。
如果简单的讲就是说在旷野中的漂流。
那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看见是人的失败了。
从这个名字上就看到是人的失败。
因为在旷野中漂流这个不是神选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
因为在旷野中漂流并是神选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
神选召以色列人出埃及乃是为了两个很明显的目的。
神选召以色列出埃及为了两个很明显的目的。
一个是叫以色列人去承受应许。
一个就是叫以色列人去承受应许。
一个是让以色列人做一个侍奉神的民族。
另外一个就是让以色列人去做侍奉神的民族。
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
但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漂流，
那就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就两个目的都没达到。
所以我们说那是人的失败，
所以我们说是人的失败。
那么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
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
我想他跟其他的四本书称为摩西五经啊，
我想去跟其他四本书称为摩西五经。
如果从神的启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是从神启示的角度来看，
那这五卷书应该是一个接连起来的事实。
那这五本书应该是接连起来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是应该是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就要，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看从这五卷书的里头给我们要留意一些什么的功课来学习。
那我们就要看在这五本书里面有给我们什么功课来学习。
那我简单的把这五卷书里头最简单又是最扼要的那个内容稍微提一提。
我简单的将这五本书里面最简单也都是最扼要的内容稍微看一看。
那创世纪，
创世纪
我们可以看到乃是人在顺服当中来接受神的拣选。
创世纪我看到是人在顺服当中来去接受神的拣选。
那当然这个是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来 做那个特别的表达。
当然是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去透过来做表达。
那所以在这一卷书里头所包括的时间是比较长了。
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所包括的时间是比较长。
那么在出埃及记呢？
在出埃及记。
那出埃及记啊，那主要里面的一个内容乃是在接受神的同在当中来学习顺服的功课，
就是接受神的同在当中来学习顺服的功课。
那就是说他们从脱离埃及而进到旷野，在那里建造会幕这件事情来做特别的表达，
就是说他们脱离埃及进到旷野建造会幕这件事来直接来做表达。
那如果从时间上面 来看的话，他只有九个月，
从时间上来看就只有九个月
啊。但是这九个月是相当重要的九个月，
但是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九个月
啊。在这九个月的当中，他们一面是享用神的同在，
在这九个月当中他们一面享用神的同在，
一面是接受神的引导，
一面是接受神的引导，
一面又成全神的启示，
一面又成全神的启示。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里头也是虽然是只有九个月，但是这九个月是相当重的九个月。
所以出埃及记里面虽然只有九个月，但是相当重的九个月。
那么利未记呢？
利未记呢？
我们是漏过了，没有读了。
我们是漏过了，没读。
但是我们盼望过一阵子，我们要回头读利未记。
但我们盼望过一阵子，我们会回头读利未记。
等到弟兄姊妹们对神的话语那个兴趣很浓的时候，那我们来读利未记啊，那就很有意思了。
等到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的兴趣很浓的时候，我们回头读利未记。
那我们注意利未记的时候，它有一个主题很清楚的。
利未记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
乃是在接受神的法则当中来学习顺服。
在接受神的法则当中来去学习顺服。
那他的整个神和人中间的那一个带领和接受带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在整个神和人的带领接受带领当中只有一个月。
那在这一个月的里面，神把他的法则尽情的向人来发表了。
在这一个月当中，神将他的法则尽情向人发表。
那么到了民数记，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这一卷。
到了民数记，就是现今我们要读的一卷。
那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
在接受神的管理的里头来学习顺服。
在接受神的管理的里头来学习顺服。
那民数记是失败的一个记录。
民数记是一个失败的记录。
那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接受神的管理。
失败就是因为不接受神的管理。
那所以在翻过来，我们也就看见神借着我在民数记里面所显明神安排的那一些神管理的那些安排。
反过来我们就看到在接受神管理的安排，
那就是神借着这些的安排来让以色列民来学习顺服。
就是神藉着这些安排来让以色列民学习顺服。
那么在民数记的时间的上面，
在民数记的时间上，
不是说它整本书的历史的时间，
不是说整本书的历史，
乃是说神给他们管理的安排的那个时间，
而是说神给他们管理的安排的时间
只有二十天，
只有二十天。
那这二十天，如果以色列民他们真能接受神的管理上的安排，
如果这二十日以色列人真能够接受神的管理安排，
那他们就不可能失败，
他们就不可能失败。
他们没有接受神的话这一个安排，
他们没接受神这个安排，
那结果就带来在旷野里头的漂流，前后就是四十年了。
结果就带来了在旷野里头的漂流，前后四十年。
那末了我们就看到生命记，
末了我们看到生命记。
那么在生命记的里头啊，
在生命记的里头，
那在学习，我们就可以说在学习顺服上的更新。
我们可以说是学习顺服上的更新。
因为生命记乃是把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的边缘，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的重新的温习。
因为生命记是从埃及出埃及开始，一直到入迦南的边缘，再一次的重温。
在这样的温习的里面，那个学功课的中心仍然是顺服。
在这个温习的中间里面，个功课仍然是顺服。
那在时间上面来说呢？
在时间上来讲，
具体的时间不多，几天一个礼拜不到十天的功夫。
具体的时间不到十日的功夫。
但是在实际的那一个学习来说呢？
但在实际的学习来讲，
那就是无限量，
就是无限量，
没有止息，
没有止息。
因为那是神让他们在顺服的功课上更新，
因为那里是神让他们在顺服的功课上的更新。
既然是更新，
竟然是更新，
那就是不住的在那里更新又更新又更新，
就是不住的这样更新又更新，
所以是无限制的，
所以是无限制。
那因此我们整个来说啊，
所以整个来讲，
摩西五经是带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摩西五经是带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那从创造到救赎的启示，
从创造到救赎的启示，
很明显的，神要让他的权柄在人的中间，在全地上毫无拦阻的通行。
很明显的，神要让他的权柄在人的中间，在全地上毫无拦阻的通行。
那但是因为人在神的面前不够跟上神的所要，
但是因为人在神面前不够跟上神的所要，
所以这五卷书的里面就说出了人在神面前所必须要有的学习。
所以这五卷书就讲出人在神面前所必须有的学习。
那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来看这一卷书。
现在我们回到民数记来看这卷书。
那我们先留意民数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
我们先留意民数记在什么地方发生，几时发生。
那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第一节就告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那比如说你看这一节经文，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很平常的一个记录，
这一节经文好像表面上很平常的记录，
但是我们若是细细的去注意的时候，
但如果细细的去注意，
我们就看到这一节经文那个内容是非常的重，
就看到这一节经文的内容是非常的重。
首先我们注意到民数记开始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
首先看到民数记的开始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年二月的第一日。
以色列人在这一个时候地位上是不再做奴隶的。
以色列人现在的地位不再是奴隶。
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这里是整批都是得救了的。
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这批是整批得救的人，
因为他们出了埃及也过了红海，
因为他们是出了埃及也都过了红海。
但是呢，他们对神的法则和管理的认识呢仍然是很缺欠，
但他们对神的法则和管理仍然是很缺欠。
那所以在这一个时候，神就让他们来学习神的法则，
所以如今神就让他们来学习神的法则。
那么神要让他们学习法则，
神要让他们学习法则，
那神就向他们要向他们说话，
就要向他们讲话。
神怎么说话呢？
神怎么讲话呢？
我们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就留意到这个事实的严肃，
我们就留意到这个事实的严肃。
在会幕还没有建造完成以前，
在会幕还没建造完成之前，
神也向人说话，
神也都向人说话。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神所说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话，
但我们会发觉神所讲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话。
而虽然这些零碎的话有些时候是很严重的，还是很重要的，
虽然这些零碎的话有时候很重要，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脱得出那个零碎的那个外表，
但是却没有办法脱出零碎的外表。
比方说，
比方说
神向亚伯拉罕说话，
神向亚伯拉罕讲话，
那话都是重，内容都是很重要的，
话的内容都是很重要，
关乎国度，
关乎角度，
关乎救赎，
关乎救赎，
关乎基督，
关乎基督。
那这些在神的计划的里头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很容易你就发觉，神说这些话的时候三言两语就 说完了，
但你很容易会发觉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三言两语就带过，
好像只是把一个题目在那里摆了出来，就没有细致的内容，
好像只是摆个题目就没有细致的内容，
而不是神不要向人 说得清楚，
不是说神不要向人讲得清楚，
乃是因为那一个时候神向人说话的基础还没有显出来，
而是那个时候神向人讲话的基础还没显出来，
神与人的那个交通还不能畅通，
神与人的交通还没能够畅通，
所以神向人说话的时候只能非常简略的在那里说，
所以神向人讲话的时候只能非常简略的来讲。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了，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
神在出埃及记的里头曾经向人说了比较详尽的话，
神在出埃及记的里头曾经向人讲的比较详尽的话，
那就是摩西上西乃山与神面对面的那四十天，神向摩西的确说了很多话，
就是在摩西上西乃山与神面对面四十天的里头，神的确是讲了很多话。
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
但是弟兄姊妹别忘记，
摩西当时到了山上的时候，
摩西当时上了山上
是怎样与神面对面的呢？
是怎样与神面对面的？
虽然我们读出埃及记是一年前的事，
虽然我们读出埃及记是一年前的事，
但弟兄姊妹应当还不会那么快就忘掉，
但弟兄姊妹应当不会那么快就忘掉。
如果从大体上面来说，
如果从大体上，
神让摩西上西乃山乃是一个特殊的恩典，
神让摩西上西乃山乃是一个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恩典。
当摩西到了西乃山上面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当摩西上西乃山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乃是进入云中完成给遮盖起来的，与神说，听神说话，
那是进入云中完全被遮盖起来听神说话，
还不能与神面对面，
还能与神面对面，
你还看见这许多的限制，
还看到很多的限制。
但是很稀奇，
很稀奇，
等到会幕建造好了以后，
等到会幕建造好之后，
神就开始尽情的向人说话了，
神就开始尽情向人说话。
出埃及记最末了的时候，就是会幕建造完成。
出埃及记最末了就是会幕建造完成。
那在建造会幕的开始的时候，
在建造会幕开始的时候，
神把会幕的启示向摩西来述说了。
神将会幕的启示向摩西述说。
神就已经宣告了，
神就已经宣告，
你要为我造圣所，
你要为我做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然后又说他们要造一个约柜，
然后又说他们要做一个约柜，
摆在至圣所的里头，
摆在至圣所的里头
啊，那里就有两个基路伯在那个约柜的施恩座上的两旁，
那里就有两个基路伯在施恩座的两旁。
神说那我就要在两基路伯的中间与你们说话了，
神说我要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与你们讲话，
这是启示，
这是启示。
等到出埃及记末了这个整个会幕的建造好的时候呢，
等到出埃及记整个建造完了之后，
那这些启示就成了实际了，
这个启示就成了事实。
那我们马上就看见，
我们马上就看到
利未记的开始，
利未记的开始
乃是开始在这一句话的里头，
乃开始在这句话的里头，
耶和华在会幕呼叫摩西说，
耶和华在会幕呼叫摩西说，
一呼叫，
一呼叫，
整个利未记就出来了，
整个利未记就出来了。
那利未记一说完，
利未记一说完，
那我们又看民数记，
我们又看民数记，
神又是在会幕中来晓谕摩西了，
神又是在会幕中来晓谕摩西。
那整个的民数记里头也是关乎管理的安排又完全的出来了，
整个民数记里面的管理安排又完全的出来。
那利未记是神的法则，
利未记是神的法则，
严格说起来乃是人与神的关系正常的那些调整的方法，
严格来讲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的正常的调整方法
或者说清楚一点，
或者讲清楚一点，
乃是人要活在神面前的那一些个指导，
那是人要活在神面前的一个指导。
那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说这些话，让以色列民有学习，
神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讲这些话，让以色列人有学习。
那我们怎么晓得是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们怎样晓得是一个月呢？
那刁主你留意，那会幕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年月初一日建造好了，
弟兄姊妹留意，会幕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第一日来去建造好的。
那一建造好了，神就在会幕里头呼叫，
一建造好神就在会幕里头呼叫。
那启民数记一开始呢，
而今民数记开始，
我们看见这个神在说话的时间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
我们看到神说话的时间是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那正好是一个月，
正好是一个月。
但是我们看，
但我们看，
我们就会说，
我们就会说，
那可能不可能神用一两天的功夫就说完了利未记，
可不可能神用一两天就讲完利未记，
然后神就等到那一个月满足了，那第二个月开始他再说这些管理的话，
神就等到那个月的满足，第二个月开始就再讲这些管理的话，
我们也不能说不可能，
我们也都不可以说不可能，
因为利未记并没有给我们看到神在什么时候说完利未记，
因为利未记还没有给我们看到神怎样是何时是讲完。
但是虽然我们可以这样体会，
虽然我们可以这样体会，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但我们不可以，
也许神说话是说了两天，
我可以神讲话讲了两天，
但是他们要学习神说的那些话，神就给他们一个月的功夫，
但是他们要学习神所讲的话，神就给他们一个月的功夫。
所以我们不管神究竟实际是说了多久，
所以我们不管神实际究竟讲了多久，
反正神就把一个月的时间给他们学习人与神交通的那些法则，
反正神就给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人与神交通的法则，
让人在那里学习怎样活在神的面前，
让人在那里学习怎样活在神的面前。
那等到人在神的面前的学习 有了一定的程度了。
等到人在神面前的学习有了一定的程度，
那神在管理上的那些安排，神就在说话的里头带出来了。
神在管理上的安排，神又在说话当中带出来。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真是觉得神是满肚子要向人说的话，
我们真的觉得神是满肚子要向人说话，
但是从前没有根据让神可以尽情的说话，
但是从前没有根据来给神尽情的向人说话。
那现在我们看见神可以尽情的向人说话了，
如今我们看到神可以尽情的向人说话，
从各方面来向人说话了，
从各方面来向人说话。
那为什么神现在能有这个条件呢？
为什么神如今有这个条件呢？
那我们稍微留意神说话的地点我们就知道，
我们稍微留意神说话的地点就知道，
那是神在会幕里边向人说话，
那就是神在会幕当中来去向人说话。
那这在旧约的里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在旧约里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但是在启示的里面这确实引我们注意到在新约里头的实际，
但在启示的里头却是引领我们来去注意一个新约的实际。
那在神要向人说话，
神要向人说话，
但是神只有一个基础可以向人说话，
神只有一个基础向人说话，
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在基督里，
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在基督里，
人要是在基督里，
人若是在基督里，
人就可以听到神说话，
人就可以听到神说话。
神要把话说到人的这一边来，
神要把话说到人的这一边来，
那他就借着在基督里这个事实来向人发声，
他就借着在基督里这个事实来向人发声。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虽然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那是旧约的历史，
虽然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是旧约的历史，
但是在民数记的里头却是非常清楚的启示了神与人的关系的调整的那一个道路，
但是在民数记里头却是非常的清楚来启示神同人关系的调整的道路。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好了，那现在神在民数记向人在说话了，
今神在民数记在向人说话，
那我们就看见民数记里面所说的话跟利未记里面所说的话是非常不一样，
我们就看到民数记里头所讲的话跟利未记里头所讲的话是很不一样。
利未记里面所说的话，
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话
乃是人怎么样可以活在神面前，
那是人怎样可以活在神面前。
那民数记里头所说的话，
民数记里头所讲的话
乃是人如何去承受神应许的祝福，
那人如何去承受神所应许的祝福。
那利未记讲的是一般性的，
利未记所讲的是一般性
日常生活的，
日常生活
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
民数记 里头所说的，
民数记里头所讲的
乃是去接受神的那个特殊的应许，
乃是去接受神的特殊的应许，
或者说去接受神的那个计划的完成，
或者说接受神计划的完成。
那么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在民数记里面神说话的那个目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民数记所说话的目的。
那弟兄姊妹千万别忘了，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在旷野里，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时仍然在旷野，
还是在西乃山下，
仍然在西乃山下。
但现在神向他们说话的内容呢，
但是如今神向他们所讲话的内容，
从那个内容上面来说啊，那是给他们一些安排，
从内容来讲是给他们一些安排，
一些行动上的安排，
一啲行动上嘅安排，
一些实际要进入行动嘅安排，
一啲实际要进入行动嘅安排。
那目的呢？
目的呢？
乃是要他们去得着神的应许。
那要他们去得着神的应许。
那得着神的应许，具体的来说，就是去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
得着神的应许，具体来讲就是去承受神的产业。
那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为着一个目的，
以色列人必须要有一些安排。
以色列人必须有一些安排，
让他们在接受神的应许的产业的时候，他们有条有不虑。
让他们来接受神的产业的时候，能够有条不虑。
是很明确的，能进入神的应许里。
是很明确的进入神的应许。
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民数记里面一说话，
我们看到神在民数记里面一说话，
就让以色列人去数点他们的数字，
就让以色列人去数点他们的数字，
但是不是数点全体的数字，
但不是数点全体的数字，
乃是数点当中一部分人，
那是数点当中的一部分人。
而这一个数点有一个目的，
这个数点有个目的，
而这个目的乃是要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显明神的作为的军队。
这个目的就是要将他们组织成为一个显明神目的的军队。
另一方面来说呢，
另一方面来讲，
这样的一个组织乃是为着神计划的成就所引来的征战。
咁一个首点呢，是为了计划神目的的征战成就。
神的计划要成就，
神的计划要成就，
一定会引来征战，
一定会引来征战，
不可能没有征战，
不可能没征战。
就算神已经把事情做好，
就算神已经将事情做好，
那人要去享用的话呢，
人要去享用的话，
也一定要经过征战，
就一定要经过征战。
因为在整个属灵的领域的里头，
因为在整个属灵的领域里头，
不是只有神和人这两面，
不是只有神和人这两面，
在神和人以外还有第三方面，
在神与人之外还有第三方面，
而这个第三方面乃是神的对头，
这个第三方面乃是神的对头，
就是撒旦，
就是撒旦。
那说当神与人的关系在那里调整的时候，
所以当神与人的关系在那里，
神做好的事情让人去享用的时候，
神做好的事情让人去享用的时候，
撒旦就插手进来去捣蛋了，
撒旦就插手入嚟去捣蛋，
那这个插手就引发征战，
这个插手就引发征战。
那所以要接受神计划的成就，
所以要接受神计划的成就，
属灵的征战是免不了的，
属灵的征战是免不了。
在个人身上是这样，
在个人身上是这样，
在整体上面也是如此，
在整体上也都是如此。
那现在在旧约的历史的里头，
刚才旧约的历史，
神灵以色列人进迦南，
神灵以色列人进入，
让神的应许成就在他们身上，
让神的应许成就在他们身上。
那从具体的历史来看呢，表面来看呢，
从具体的历史表面来看，
他们进入迦南必须要征战，因为他们面对已经住在迦南的那些人，
他们进入迦南必须要经过征战，因为他们要面对在迦南住的人。
那这是从表面上面来看那个历史，
这是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历史，
但是他们的历史实际乃是一个属灵的历史，
但他们的历史实际乃是一个属灵的历史。
我们常常都提到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我们总会引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头所提醒我们的，
我哋常常提到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嘅历史，总会引到我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提醒我哋嘅。
那说到他们整个的经历，乃是我们今天新约的人的那个属灵的经历的那一个样式。
讲到佢哋整个嘅经历，乃系我哋今日喺新约属灵人嘅经历嘅样式。
那既然是如此，所以他们的历史也是在是一个属灵的历史。
既然如此，佢哋嘅历史亦都系一个属灵嘅历史。
那现在我们来看，神让他们做什么？
今我哋嚟睇神让佢哋做啲咩？
那简单来说，就是神在他们当中做管理的安排。
简单嚟讲，就系神喺佢哋当中做管理嘅安排。
但是在做这个安排的时候，是怎么进行呢？
但系喺做呢个安排嘅时候，系点样进行呢？
从表面上来看，乃是数点。
从表面上来看是数点，
但是从数点的那一个根据来说呢，就把属灵的事实引出来了。
但是从数点的根据就将属灵的事实引出来。
那我们先来留意神的话怎么说。
我们先来留意神的话怎么说。
神说的话不多，
神讲的话不多，
但是不多的话的里头却带着很重的内容。
但不多的话里头却带着很重的
内容。第二节你我们留意，
第二节我们留意，
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时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那这一节经文的里面说出好几方面的事情。
在这一节经文的里头讲出好几点。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他们的数点有一个范围，
他们的数点有一个范围，
而这一个范围就是一定是以色列人，
这个范围就一定是以色列人。
弟兄姊妹记得出埃及的时候有许多闲杂人也跟在他们当中。
等兄姊妹记得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闲杂人跟在他们当中。
如果从地位上来说，他们也是脱离埃及的。
如果从地位上来讲，他们也都是脱离埃及，
他们也过了红海，
他们也都过了红海。
但是虽然他们过了红海，
但他们虽然过了红海，
但是他们却不是以色列人，
但他们却不是以色列人，
而不是神给他们承受应许的那个范围里头的人，
不是神给他们承受应许的范围里头的人。
那现在神要让以色列人去承受应许，
如今神要让以色列人去承受应许，
神就让他们数点，
神就让他们数点，
说在数点的对象一定是以色列人，
所以在数点的对象一定是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是按照家时宗族来数点，
所以他们就按照家室宗族来去数点，
还加上一个人名，
还加上一个人名，
而我们实在不太懂这个人名的意义，
我们实在不太懂这个人名的意义，
我们就说大概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我们就说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所以就按照人名来数点，
所以就按照人名去数点，
比方点名点到我的时候就是王国贤，
好像说点名点到我的时候就王国贤，
点到董弟兄就是董庆祥，
点到董弟兄的时候就董庆祥，
点到William 的时候就是李七贤，
点到 William 的时候就李兴贤。
那我们的想象大概是这样，
我们的想象就大概这样，
但是也许是有另外的意思在，
但也许或者
不是我们这个想象，
不像我们的想象。
有人告诉我说，
有人告诉我说，
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一下就打乱了，他们是没有姓的，
以色列人是没有姓的，
还是说是他们没有姓的，
他们是没有姓的，
只有名，
只有名，
但是他们的名呢，
但他们的名呢
常常就把他的 出处带出来了，
就常常将他的出处来带出来。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就读到某某人的儿子某某某，
所以有的时候你读圣经就读到某某人的儿子某某某。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太多完全同一个名字的人。
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太多完全同一个名字，
你提的时候你不晓得是哪一个。就像我们在这里，像我们当中 也常有这个问题啊。要是我们喊在聚会里的喊 David 的时候啊，恐怕有 四五个人就在那里响应了。
好像我们当中仍然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好像我们现今读 David 的名字的时候就有好几个人响应。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要么就提某某某的儿子，或者某某某的孙子，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就读到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的孙子，某某某。
我们说这样重复什么意思？
我们说这样重复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
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一个辨别。
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说以为只是一个辨别。
那实在这样说出来的时候，是把他们带进他那个宗族和家室的里头去。
实在这样带出来的时候，就将他们带入个宗族个家室里头。
弟兄姊妹，你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使徒行传》有一个巴拿巴。
在《使徒行传》有个巴拿巴。
福音书里头有个巴拉巴。
在福音书里头有个巴拉巴。
在《使徒行传》里头也有一个巴耶稣。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巴耶稣。
在《福音书》里头有个巴底买。
在《福音书》里头有个巴底买。
还有什么巴？西门巴约拿。巴约拿。
巴约拿。
就说你说这个巴什么事？有什么意思？
人家问我这个巴有什么意思？
那这个名，这个话就已经是说出，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
这个话就讲出巴约拿就约拿的儿子。
巴拿巴就是拿巴的儿子。
巴拿巴就是拿巴的儿子。
哦，如此类推，我们就知道。
如此类推，我们就
这是犹太人的名字里头的一个奥妙。
这个是犹太人名字里头的奥妙。
那这个奥妙是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
这个奥妙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书典民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巧妙。
但在首先民俗文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他们要按照宗室家族来数点，
他们要按照家室宗族来去数点。
你说怎么按照家室宗族来数点呢？
你说怎么按照家室宗族来数点？
那也许就是这个样。
那可以就是这个样。
那好，那在这里我们不扯得太多这些。
如今我们不扯得太多，
我们要看他们数点的那几个条件。
我们要看他们数点的几个条件。
那为什么神要他们这样数点？
为什么神要他们这样来数点？
都有原因的。
都有原因。
我们很清楚地看得出。
我们很清楚看得出。
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
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
两次的数点方法是一样的。
两次的数点方法是一样，
但是目的不一样。
但目的不一样。
头一次的数点就是现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
头一次的数点那是现今第一章所讲的。
乃是准备征战。
乃是准备征战。
第二次的数点那是在后半部。
第二次的数点是在 后半部。
那次数点的目的乃是为了承受产业。
那次的数点是为了承受产业。
所以我们不要把两次的数点的目的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要将两次数点的目的混在一起。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在这里说到这个数点是数点那些能征战的。
现在这里数点就是数点那些能征战的。
可以上阵去打仗的。
可以上阵。去打仗，
而不是数点所有的以色列人，
所以不是说数点全部以色列人，
只是数点那些可以去征战的，
只是数点那些可以去征战的，
不能征战的 就不在这个数点的对象的范围里，
不能增进的就不在这个数点的范围里。
那所以我们来看了这个数点的几个条件，
所以我们来看这数点的几个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乃是要按照家室宗族，
第一个条件是按照家室宗族。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按照家室宗族呢？
我们看看怎么按照家室宗族。
我们留意第十八节的最末了的那一句，
我们留意第十八节最末了的一句，
那他们都述说自己的家谱，
他们都述说自己的家谱。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你说你是以色列人，
你说你是以色列人，
你怎么知道你是以色列人？
你怎么知道你是以色列人？
你能提出证据来吗？
你能提出证据来吗？
你说可以。
你说可以。
那证据是什么呢？
那证据是什么？
你就出来说了。
你就出来说。
我的爸爸是谁？
我的爸爸是谁？
我的祖父是谁？
我的祖父是谁？
我的曾祖我的曾祖父是谁？
我的曾祖父是谁？
我的高曾祖父是谁？
我的高曾祖父。
你就一直往上算。
你就一直往
上。一直算到亚伯拉罕。
一直算到亚伯拉罕。
不仅是亚伯拉罕，
当然是亚伯拉罕，
还要包括以撒和雅各，
还要包括以撒雅各。
那这样你能述说得清楚了，
这样你能够述说得清楚，
你就是以色列人，
你就是以色列人。
因为那个渊源是可以寻找出来的，
因为那个渊源是可以寻找出来
的。那一说到渊源的时候，
那个渊源
一说到述说家谱的时候，
讲到是家谱，
用新约的话来说是什么？
用新约的话来讲是什么？
乃是生命的延续，
乃是生命的延续。
那这个生命的延续乃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同一个生命的问题。
这个生命的延续乃是同一个生命的问题。
我怎么是我爸爸的儿子？
我怎样是我爸爸的儿子？
乃是我爸爸的生命在我身上。
那我爸爸的生命在我身上。
那我爸爸怎么是我祖父的儿子？
我爸爸怎样是我祖父？
那是我祖父的生命在我爸爸的身上。
那我祖父的生命在我爸爸身上。
因此你看到没有？
赶紧没看到没？
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是同一个生命的延续。
是同一个生命的延续。
那用新约的话说得更清楚。
用新约的话说得更清楚。
那就是你的救了没有？
就是说你得救了，
你有没有主的生命？
你有没有主的生命？
你是一个给主纪念、给主使用、为着主的名见证的人。
你是一个被主纪念、被主使用、为着主的名来见证的人。
那你跟主的最基本的那个关系清楚不清楚？
那你跟主的最基本关系清楚不清楚？
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
你不可以说我是基督徒。
那你就真是基督徒。
那你就真是基督徒。
不、
哦、不是，
你必须要很有把握，
你必须要很有把握，
你和基督的生命是连接的，
你同基督的生命是连接的，
基督的生命是在你里头，
基督的生命是在你里头。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为什么教会那么重视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他们得救不得救的那个问题。
等之后就晓得点样教会咁重视一个嚟到教会嘅人得救唔得救嘅问题。
你不得救的话，
你唔得救嘅话，
你跟神没有关系，
你同神冇关系，
那你就再待在教会里头一辈子，
你就再喺教会一辈子，
你也跟神没有关系，
你亦都同神冇关系。
教会不能叫你与谁发生关系。
教会能够跟你与神发生关系，
教会只能告诉你说你要与神有关系，并且与神有关系的那个路是怎么走。
教会只能够教你与神有关系同埋与神有关系的路怎么走。
但是接受不接受神的生命乃是人每一个必须要亲自去做的事。
但接受不接受神的生命乃是人每一个要亲自去做的。
没有生命就不在神的纪念里，
冇生命就唔喺神嘅纪念里，
没有生命就不在神的选召里，
冇生命就唔喺神嘅选召里。
那这是新约的事实，
呢个系新约嘅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在旧约以色列民在旷野数点民数的时候，神就已经做了一个 启示的。
但这个事实在旧约以色列在旷野神数点民数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个启示。
那神要以色列民数点他们的人数，
神要以色列人数点他们的人数，
头一个根据，
头一个根据，
他们要都能述说自己的家谱，
他们都要能述说自己的家谱，
说明自己的家室和宗族，
说明自己的家室和宗族。
那这是头一个条件，
这个是头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呢？
第二个条件呢？
那我们记得这次数点的目的乃是去征战，
我们要记得这次数点的目的乃是去征
战，或者我们说的更清楚一点，乃是去成就神的计划，
或者说得清楚一点，乃是去 承接神的计划，成就神的计划。
那么在成就神的计划这个事上面，
在成就神计划的上面，
那人必须要有一个肯站在神那一边的这样的心智，
人必须要有肯站在神一边的心智，
这样才能与神的那一个选召接连起来，
咁样先至能与神的选召嚟去接连起来。
那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哋睇到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是要年纪在20岁和以上的。
年纪在20岁以上的，
那就是成人，
就话成人，
长成的，
长成的，
不是小孩子，
唔系小孩子，
是长成的，
系长成的，
不一定成熟，
唔一定成熟，
但是却是长成了，
但佢系长成的。
在人的眼中看来，他们是长成了，
喺人的眼中嚟睇，佢哋系，
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
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
那是长进的，
那是长进的，
在属灵的事上有认识，
在属灵的事上有认识，
在属灵的经历上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在属灵的经历上是有一定的程度，
对神的认识有一定的那个把握的，
对神的认识有一定的把握，
有经历的，
有经历，
那这个是成长，
那这个是成长。
那所以是以色列人，
所以是以色列人，
但是如果还没有长成，
但如果没长成，
神就不能选召他们来为神的名征战，
神就不能够选召他们来为神的名征战，
他们可以很热心，
他们可以很热心，
但是不能作为一个神的战士，
但是能够作为一个神的战士，
因为神不能用，
因为神能够用，
神所以不能用，
神所以不能够用，
不是他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说他不是以色列人，
乃是因为他对神和神的一切的事情太不熟悉，
是因为他对神与神一切的事情太不熟悉，
那不了解神的一切的事，
不了解神一切的事，
神就没办法来使用他，
神就没办法来使用他，
那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实，
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事实，
所以当时的数点是20岁，
所以当时的数点是20岁，
是长成的，
是长成的，
是生命不是很幼稚的，
是生命不是很幼稚的。
那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
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
不是说他们没有得救，
不是说他们没得救，
但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
一个仅仅得救的人，
在神的见证的上面所起的那个功用是很是不大的，
在神的见证上所起的功用是不大的，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他们也就不大容易去 表明神了，
因为他们说不知道神是怎样，他们就不大能够去表明神。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时候就很容易清楚了，
弟兄姊妹很容易清楚，
比方说一个人因着他的病得医治而说他信了主的，
比方说一个人因着病而得医治来说信了主，
甚至他很火热，很火热，
甚至很火热，很火热，
但是他所认识的那一位主只是一个医病的耶稣，
但是他所认识的那位主是一个医病的耶稣，
那他的热心产生什么作用呢？
他的热心产生什么作用呢？
并没有叫人认识救主，
并没有叫人认识救主，
也没有叫人遇见神，
也都没有叫人遇见神，
充其量就是说 哎呀，信耶稣很好啊，你有病求他，他就给你医治。
就话充其量就话信耶稣好好，你有病求佢，佢就俾你医治。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个不行，
这个不
神不能使用，
神能够使用，
神要用做去为他征战的人，必须对神有相当的认识和经历。
神要用作去征战的，必须对神有相当的经历。
那这些人必须有一定的成长，
这些人必定有一定的成长。
那这是第二个条件，
这个第二个条件。
那还有第三个条件，
还有第三个条件。
那这个第三个条件，
这个第三个条件
也是很重要的，
都好重要。
他们能有人能诉说自己的家谱，
有人能够诉说自己的家谱，
有人对神也有一些经历，
有人对神也都有些经历。
但是等到征战出现的时候，
等到征战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说对不起，我要回家去。
他们就说对不起，我要回家去。
那这样的人怎么去征战呢？
那么人怎样来去征战呢？
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条件，
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条件，
能出去打仗，
能出去打仗的，
能不能打仗，
能不能够打仗。
你说炮声一响我就回家的，那这个是不能打仗。
你说炮声一响我就回家的，那我就不能够打仗。
敌人还没有看见，只是听闻一些风声，那就跑，就回头跑的，那个不能征战。
敌人还没看到，只是听到一些风声就回头跑的，那个就不能够征战。
那是第三个条件乃是，
所以第三个条件
他必须能征战，
就必须能征战的。
那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的话来说，
这些人是心甘情愿的站立在做神见证的地位上的，
这些人是心甘情愿的站立在做神见证的方面。
他们不计较自己这一方面会不会有损失，
他们不计较自己这方面有没有损失，
他们只看见一件事情，神的旨意要成就，
他们只看到一件事情，神的旨意要成就，
是这样，
是这样，
他们才能给数点，
他们才能够得到数点。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到有以色列人，他们能数算自己的家谱，也20岁了，可是不能打仗。
所以第一节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数算自己的家谱，也都20岁，但是不能够打仗。
比方说他们眼睛瞎了，不能打仗。
比方说他们眼睛瞎了，不能够打
仗。他们是瘸腿的，不能打仗。
他们是瘸腿的，不能够打仗。
或者他身体上有一些残缺的，不能打仗。
或者他身体上有些残缺，不能够打仗。
那就不能数点。
就不能够数点。
不能在数点的那个范围里。
就不能够在数点的范围内。
那当然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
当然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
如果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如果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他们是不可能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站立的，
他们是不可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的站立。
当然刚强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主来做扶持。
当然刚强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主来做扶持。
软弱的，有属灵上有残缺的，那总是不会依靠主。
软弱属灵上有残缺的，总是不会依靠主。
不会体贴主。
不会体贴主。
所以才有残缺，有软弱。
所以先有残缺，有软弱。
那所以不能，不会靠主。
所以不能，也都不会靠主。
就不能征战。
就不能够征战。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在属灵的数点上面，他们也不在数点的范围里，
在属灵的数点里头，他们也都不在数点的范围。
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些数点的，
这些数点的
都是为了成全神的计划的，
都是要为了成全神的计划，
但是不是全体以色列人，
是不是全体以色列人，
妇女孩子没有算在里头，
妇女孩子没算在里头，
老年人没有算在里头，
老年人没算在里头。
那我们如果要从属灵的那个含义来留意的话，
我们如果要从属灵的含义来去留意的话，
这些被数点的人只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少数，
这些被数点的人只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少数，
大概只有、no， 如果按照实际当时数点的人来说，大概只是三分一的人，
如果按照实际数点的只是大概三分一的人，
那所以还是算是少数，
所以仍然是算是少数。
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能注意的这一件事，
但我想弟兄姊妹能够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他们这些被数点的人在这一次数点以后他们就成全神的旨意的话，
如果这班被数点的人在这一次被数点之后就能够成全神的旨意的话，
你看到一件事，
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成就神旨意的实在是称为神名下的人当中的少数，
成就神旨意的实在是在神名下的少数，
那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得胜者，
用新约的话就是说得胜者，
那当然他们这批人只有两个人配接受这样的、名号，
当然这批人当中只有两个人配接受这个名号，
其他的都失败了，
其他的都失败了，
其他的不能成就他们所接受的那一个位地位了，
其他的都不能够接受他们那个地位，
但是我们不说他们的历史，
但我们不讲他们的历史，
我们说这个数点的原则，
我们讲这个数点的原则，
明确给我们看到，
明确的给我们看到，
神要在属他的人的中间，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寻找少数的得胜者来成全他的旨意，
神要在他数点的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从他数点的人当中找寻少数的得胜者，
不是神不愿意所有的人都做得胜者，
不是说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做得胜者，
而是实际上面太多的人不让神让给他们做得胜者，
而是实际上太多的人不让神来给他们做得胜者，
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他们要满足自己的心思，
他们要满足自己的心思，
他们只注意自己的所、喜爱和倾向的，
他们只是要注意自己所喜爱所倾向的，
那所以在数点上面这些人就不在其中，
所以在数点里面这些人就不在其中，
那这个数点的内容，
这个是数点的内容，
然后我再提一点，
然后我再提一点，
很轻轻提一点，就
很轻轻提一点，
就不是数点的内容，而不是数点的条件，
就不是数点的条件，
乃是数点的人，
那是数点的人，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啊，是第二节的当中那里说，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那第二节的当中啊，第三节的当中啊，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是摩西跟亚伦去数点。
是摩西同亚伦要去数点。
主持这个数点，
主持这个数点，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我们看呢、啊？
我们来看，
出埃及以后，
出埃及以后，
执行神的权柄的是摩西，
执行神的权柄就是摩西。
那么现在数点。那也是执行神的权柄，
咁如今数点系执行神嘅权柄，
正如接受会幕建造的启示是摩西，
正如接受会幕建造嘅启示系摩西，
那这样数点民数只是摩西一个人来执行，那就不是够了吗？
咁呢个数点民数只系摩西一个人接受，唔就够了吗？
如果按照以往的那些记录来看，那只有摩西一个人就够了，
如果按照以往的来看只有摩西一个人就够，
但是在这里神说你和亚伦要数点以色列民的军队，
但这里说你和亚伦要照你数点的军队，
那是摩西跟亚伦来数点，
是摩西跟亚伦来数点，
那为什么要摩西和亚伦来数点，
为什么要摩西和亚伦来数点呢？
当然从大处来看我们还能看到、一些
当然从大处来看，我们还看到一些，
但是不管你怎么看，没有办法脱离这一个主要的事实。
但是不管你怎么看，没办法脱离这个主要的事实。
不错，摩西是神权柄的显明。
不错，摩西是神权柄的显明。
但是神权柄的显明在人的中间，
但是神权柄的显明在人的中间，
不能只是显明，
不能够只是显明。
如果只是神的权柄的显明的话，
如果只是神权柄的显明的话，
人都受不了，
人都受不了，
没有人承担得了，
没人能够承担得了，
所以必须有亚伦陪伴着，
所以必须有亚伦来陪伴着。
那亚伦是什么呢？
亚伦是什么呢？
亚伦乃是大祭司，
亚伦乃是大祭司，
是基督的预表，
是基督的预表。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这里有两重的意思，
这里有两重的意思，
起码是两重的意思，
起码是两重的意思。
头一个意思，
头一个意思，
人能接受神的权柄的运作，
人能接受神权柄的运作，
乃是因着基督，
乃因着基督。
而如果没有基督，神的权柄一到了人的中间，人就完了。
如果没有基督，神的权柄一到了人中间，人就完了。
那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
乃是神的权柄要在人中间显明，
乃是神的权柄要在人中间显明，
也必须借着基督来带进来，
也都必须借着基督带进来。
那虽然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虽然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虽然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但是是把两下沟通起来的，
但是将两下沟通起来。
所以当神来执行他的具体的管理的时候，
所以当神来去执行具体的管理的时候，
不是只有摩西，
不是只有摩西，
还有亚伦，
还有亚伦。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真看到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真看到在新约的时候，
神在教会中的运行，
神在教会中的运行，
就是在基督里来显明，
就是在基督里来显明。
父与子配搭起来，在教会的中间来成就他所要做的。
父与子配搭起来来成就他在教会当中所要做的。
叫神的权柄行在教会的中间。
叫神的权柄行在教会当中。
当然，我们还多看到一些。
当然，我们还多看到一些。
借着圣灵的那个光照，使这父与子在人中间所做成的显明出来。
接着圣灵的光照，使父与子所接着圣灵的就要做成。
那整个事情的那个主要的部分，乃是父与子所做成的。
整个事情的主要部分乃是父与子要做成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虽然我们今天晚上看民数记开头，只是看到这两三节的经文。
虽然当天晚上我们看民数记，只是看到当开头的两三节，
但是这两三节乃是圣经里头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的启示。
但是这两三节乃是圣经里头很重要的属灵启示的原则。
那不仅是在民数记里头是重要，
不单止在民数记里头是重要，
在旧约里头也是同样的重要。
在旧约里头同样是重要，
就是在新约的里边仍然是一样的重要，
在新约的里头仍然是重要。
好，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虽然我们看的经文不多，
虽然我们看的经文不多，
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能看得到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向人所发表的心思。
但我们求神给我们看到借着这几节经文看到神所要向人发表的心思。
我想我今天晚上就停在这了，
想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
我们请一两位领我们有一点祷告。